好，我们今天要从民数记第十一章来看啊。民数记第十一章，那上次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啊从西奈山起行啊之后先碰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塔贝拉那里啊，在那边就发怨言，就神就让火焚烧啊，火焚烧，那没有说有没有死人啊，但是可能就是有一些营地啊被火烧了啊。那这个为什么会以色列人这边发怨言呢？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连续走了三天来都没有扎营啊，就在露宿啊，所以这个行程让他们感到艰苦，所以就发怨言。后来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基伯罗哈塔瓦，就是他们离开西奈山之后的第一个安营的地方啊。那在这个地方发生了好几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这里啊，老百姓厌烦这个玛拿，他们就哭嚎啊，说要求肉吃啊。第四节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啊，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好了，这个时候他们就是有些闲杂人，所谓闲杂人就是可能不是以色列人，就是当初跟着他们一起从埃及出来的一些外邦人。那些人可能本来在埃及啊也是做奴隶或怎么样，就是日子也过得不是很好啊，所以当以色列人这个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跟着出来啊。那他们就起了贪欲的心，那以色列人呢可能也受影响，所以他们就是吵着要吃肉啊，想到说以前的日子啊多好啊，这个当然是在这个时候啊，以前那些苦日子他都忘掉了，他选择性的失忆啊，只记得说那时候有那边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啊，那这些东西啊在这旷野里面是吃不到的，所以他们特别想念啊。好，所以他们说哦，除了这个玛拿之外啊没有别的东西，怎么只能吃玛拿啊。这玛拿他这边又形容一次啊，在出埃及记有讲过，这边又形容一次啊。那这次他是说啊，这玛拿仿佛像芫荽籽啊，芫荽就是香菜了啊，台语叫做芫荽啊，它的这个籽啊，芫荽籽，然后呢大概这么大，小小的啊，它好像珍珠啊，是这个白色的啊，白色的圆圆的，百姓周围起来啊，把玛拿收起来啊，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啊，或用磨推啊，用磨来推啊，或者是用臼来捣啊，用臼来捣，就把这些玛拿啊，把它磨成，可能磨成粉啊，磨成粉，然后呢，可以煮在锅中啊，做成饼啊，做成饼，然后呢，滋味好像是新油啊，这个夜间呢，露水降在营中，玛拿也随着降下来啊。OK， 好，这个是玛拿的一些特色啊，玛拿特色。那如果我们从属灵的含义来思想啊，会发现这些特色其实都有它的意义啊。它好像是芫荽籽，这是讲到说什么呢？它像一个种子，对不对啊？种子就讲到说神的话呢是充满了生命啊，好像种子是充满了生命，又好像珍珠是什么？珍珠是一种珍宝啊，所以讲到说我们的。这个神的话呢也是珍宝啊，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要尽力去寻找它，好像这个搜寻这个隐藏的珍宝一样啊。然后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呢，讲到说这个我们这个灵粮啊是需要花功夫去细心去拾取的啊。它不是一大坨这个一下就拿了就走，它是要一个一个慢慢去捡啊，要去捡它，然后呢要很用心的去拾取才会找得到啊。然后呢用磨推或者用臼捣，那这个什么意思啊？
处决。
要处决，对。要就神的话要经过研读，要经过默想啊，要经过处决。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说那个这个懒惰人不去考他打猎所得来的东西啊。好了，他们出去捡了这个玛拿之后啊， 捡了马拉之后就好了，就放一边去。这样的话，这个马拉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对不对？你还要需要把它处理，需要给它用磨去推它，或者用臼去捣它，把它磨成粉，就像磨成面粉之后呢，再给它加工，再给它处理，再给它做成饼，然后给它烤熟等等，它需要经过一些过程，对不对？好了，那就像是一个猎人出去打了猎之后，把这个猎物带回来，如果他不去烤它，那个东西猎物对他来说完全没有用处。所以箴言里面就说啊，这种人是一个懒惰人啊，他不烤他打猎所得的。所以今天我们读了圣经，哎呀，我今天好不容易这个一章一章要读了好几章啊，哦，终于读过去了啊。但是呢，我如果没有去研读，没有去默想它的话呢，就好像是一堆东西啊，没有生的东西带回来，你没有去烤它一样啊，这个对我们来说意义不大啊。所以呢，神的话需要经过。我们要去研读它，去默想它，然后煮在锅中。煮在锅中是什么意思啊？要加热，对不对啊？怎么样加热啊？透过圣灵，对不对啊？所以经过圣灵的运行跟开启啊，这个东西才会从生的变成熟的啊。好，那从生的变成熟了之后啊，它就变成一个饼啊，做成饼就可以吃下去了。生的东西不能吃，但是熟的呢就可以吃了。所以。这就是说神的话从一个生的好像是米变成熟的饭，这就是从 Logos 变成 Rhema， 从神一个本来只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啊，客观的真理，但是呢，当我们经过这个在圣灵里面的光照，还有我们这个慢慢的咀嚼去默想之后，哇，它对我们就产生意义了，对不对？这个就变成 Rhema， 发出光来了啊，这就是可以吃的饼了啊。滋味呢好像新油，是什么油？是代表圣灵，对不对啊？新油就是新鲜的油啊，所以说这东西啊，就充满了新鲜的膏抹跟启示。神的话呢，哎，你每次读不一样啊，每次读都好像滋味，好像什么新油，不是陈旧的，是新鲜的哦。每一次神对我说不一样的话啊，所以这个就是新鲜的膏抹跟启示。然后呢，他这个玛拿是什么时候降下来？他说夜间呐、啊。露水降在营中啊，玛拉呢也随着降下来啊，啊，这个它是晚上降下来，而是随着露水啊。那这个是预表苦难，夜间的露水是预表苦难，在苦难当中呢，这个神的话也跟着降下来，所以在苦难当中啊，神同时预备了丰富的话语，然后呢，等候人去发现。那你说为什么？夜间的露水是预表苦难呢，在雅歌第五章第二节啊，说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啊，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啊、哦。这个谁讲的话？这个是那个良人讲的话。良人就是预表主耶稣啦。那主耶稣呢，被这个夜露滴湿啊，他头发被夜露滴湿。这个夜露跟这个露水都是预表的苦难。十字架的苦难，所以呢，这个雅歌第五章第二节，这是神主耶稣呼召我们要来跟随他去走那个十字架的道路啊、哦。所以那时候那个妹子啊，那个佳偶啊，已经在进了房间，上了床啊，都已经洗好手脚了啊、哦。然后这时候呢，叫他再起来哦，帮那个良人开门哦，哇，他就很不愿意啊。后来呢，就是还是受感动了，起来开门啊、哦。开门之后呢，那时候他说那个他手上都什么那个墨药汁啊，滴在那门栓的上面。墨药汁讲到说是顺服的那个死啊，那个死，我们向着自己死，顺服主啊、哦。OK， 那所以这个是神在呼召我们啊、哦，他的夜路被夜路滴湿，在这个苦难的这个十字架的这个主啊。背十字架这个主啊，来呼召我们来跟随他，所以他说夜间当这个露水降在营中的时候啊，玛拉也随着降下来。所以当十字架来临，当这个苦难来临的时候，另外有一个东西也跟着来，是什么？玛拉，就神的话。神的话呢，也跟着降下来。那降下来之后是在这地上，是等着我们去捡它，去拾取它。所以苦难来的时候啊。我们也知道说这背后都有藏着神丰富的话要对我们说， 神要借着苦难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需要去把那玛拿捡回来，捡回来之后呢，要去默想，要去咀嚼，然后让这个话从 Logos 变成 Rhema， 就会充满了新鲜的膏抹跟启示。那个生命记33章25节啊，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对，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啊，遇到一些苦难，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啊，神会赐下更丰富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胜过。所以神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所以我们的日子如何啊，我们的力量就如何。在这个苦难当中啊，在这个夜路当中啊，玛拿会跟着降下来，所以神就预备这个恩典在当中。好，所以这个就讲到这个玛拿。玛拿其实是非常宝贵的，非常这个有滋味的。但是问题是当人吃久了，有时候吃到后来就觉得说淡薄无味。这个在这个民数记后面啊，他们又讲又一次这个埋怨吃这个玛拿很淡薄啊。那时候他们已经过了这个差不多39年了，已经到最后一年了。他们那时候从何尔山起行啊，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啊，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啊。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啊就死了许多。所以这个地方对于玛拿有一个形容，叫做是淡薄的食物啊。那这个让我就想到我们认识一个姊妹啊，很爱主的一个姊妹啊。那她呢就带着她一个女儿跟一个儿子啊，去到教会聚会，每次都很忠心的参加聚会。那那女儿是一个 teenager 的时候啊，就跟着妈妈去聚会。聚会到后来，那那个教会呢，神的同在很丰富，问题是说这个话语不是很强啊。所以他们听久了，那个一些小 teenager 听久了，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啊。然后有一次妈妈说啊，聚会了，聚会了啊，赶快啊。然后呢，那个女儿就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她就说一句话说，哎呀，又要去吃那淡薄的玛拿了啊。OK， 所以后来我们听到她这么听到她妈妈转述的女儿的话，我们也是会蛮同情的，对，是了。这个对有些人来讲啊，或者说在有些教会啊，这个如果说话语不是太强啊，讲来讲去就是那些的话，真的是会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玛拿好像是真的是非常淡薄啊。难道神的话是这么让人觉得乏味吗？也不是啊。但是有的人就是后来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教会这些东西啊，有时候听不下去啊。保罗也是警告啊，说在末世的时候啊，这种现象可能会越来越明显啊。他对他最后一这个要殉道之前写的提摩太后书啊，他就勉励提摩太说啊，务要传道啊，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要用百般的忍耐啊，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为什么呢？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话语。所以他末世啊，有一个现象，就是人会厌烦纯正的道理啊。这道理啊，老是讲十字架，老是讲这个什么主耶稣宝血啦，我们罪得赦免啦，然后就得永生啦，听来听去这些啊，然后要因信称义啦，有没有什么心比较好听的啊？耳朵发痒啊，就会增添好些师父，然后听一些比较新鲜的道理啊，然后会偏向这个荒谬的言语啊，这个是末世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我们要警惕，不要说因为这个觉得说这些道理听起来就是很这个司空见惯，就觉得没什么新鲜的，就要跑去听一些新鲜的道理啊，这个也是很危险，就是保罗有事先警告我们了。但是我现在再回过头来讲，另外还是有一些现象啊，有一些现象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像以色列人啊，就厌烦神的话，我们就 跑回头去吃那个世界上的那个食物啊，西瓜、黄瓜啊、
韭菜、
葱蒜，对不对？那是代表这个世界上的食物。哎呦，那个圣经读读啊，没意思了。然后我去看看一些这个什么连续剧啦，看电影还觉得更有意思啊，哈，这些那些口味还更重，对不对？哈，那我们不是讲那个，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从这个神的这个话，或者说从教会的讲道里面，好像得不到什么新的开启了。那时候就觉得说，啊，为什么这些圣经里面到底好像感觉是一种淡薄的食物啊？我是不是耳朵发痒啊？啊，这个厌烦存正的道理呢，有时候不一定是啊。所以当我们感到啊，这个听讲道、读经都没有味道，但是我们灵里面却十分饥渴的时候了，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有这个时候，就会有这种经历，对不对啊？真的，我不是说不想这个什么追求神，我不是说不想读圣经，但是问题是没有味道，听讲道呢，听来听去怎么都没有什么开启。那我灵里面，我知道我灵里面十分饥渴，怎么办啊？好，那这个我想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啊，大概有几个解决的办法啊。第一个就表示说，你就说你的灵性需要更新了，因为已经好像是停顿了，已经是陈旧了，这时候你需要被更新啊，被更新。那怎么样更新呢？第一个就是要认真祷告寻求主啊，甚至于这个进食啊，主啊，求你真的是要这个充满我，求主的圣灵充满我，求主光照我，开启我，看我里面是不是还有什么隐藏的罪，什么地方没有顺服神啊，以至于我怎么对主一直没有一个新的一种经历，新的渴慕啊。所以也求主说加添我对他的渴慕。我们对神认真，神就对我们认真。我们厉害的拼到主的面前去，主啊就会给我们一个答复啊。那如果我们是随随便便无所谓，那我们就可能就是灵性就是一直这样的不死不活啊。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认真的来祷告，来寻求主，主啊，我什么地方啊还不够认真的，不够绝对的，求你要开启我，或者我什么地方得罪你啊，然后呢我自己一直不认罪的，我一直不顺服的，求你要开启我。当我们这个一对付清楚啊，突然有时候神的话全部都亮起来了哦，这个以前都没有感动的，现在随便读一句话都会感动的要流泪哦。所以这个是当我们灵性被更新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哦。第二个呢，就是要竭力的来舍己顺服主。我们更多背起十字架，就会更多得着圣灵。神的话不是让我们就是看过，然后就 OK， 我了解了解。我们需要去顺服。那我们在每一个可以顺服神的机会当中，我们抓住机会来顺服的时候，神对我们来说就更加的实际，我们对他会有一些更加主观的经历，就不会觉得说这只是一个好像虚无缥缈的一个道理，觉得说这是一个遥远的一个神，不会啊。当你顺服神的时候，你会发现神那么喜悦，他会很靠近我们，会让你经历到说神的同在啊，他向你回笑啊，他向你显现。那这个时候你不会觉得说听讲到读经没有味道，因为随便一句话你都会心里都会深深的受感动，因为你的心是柔软的，你的心向着神是敞开的，然后神跟你之间没有间隔的。那第三个就是 OK， 好，多参加一些退休会吧啊，如果有退休会的话，或者说参加培灵备心会，因为教会里面的那些信息啊听来听去都差不多，有的时候教会里面就是说好啦，这个家常菜大家都已经吃了，就觉得没什么味道的话，就给大家加菜哦，开一个退休会，找个讲员，或者找培灵备心会哦。那或者再不然的话，你自己可以上网听一些比较好的讲道，让不同的这个器皿啊，不同的讲员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你解释圣经。那时候你我也许会有一些新的开启，而不是老是从那个同一个角度来说一段圣经，因为同一个角度来听的话，听来听去没有一些新的看见，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哎，你会有一些看见啊。同时呢，有些圣经啊，怎么读也读不懂，有人帮助你来解开来啊， 这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非常有趣啊。第二个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不是说只是灵性需要更新的问题了，这时候你面临到一个更大的一个结构上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的灵层需要突破。灵性需要更新只是一个比较怎么样，就是你的大环境不需要改变啊，你只不过说是中间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你需要突破，你就可以更多的得着主。但是有的时候呢，是整个结构性需要一个大的转变，因为你现在进到一个下的阶段，你不能停在原来那个阶段。例如什么？例如你现在需要从被喂养而进到服事当中。你在继续的听讲道，继续的在那边查圣经，对你来说开启不大了。或者你去参加退休会啊，去听更好的讲道，好像帮助也不大了。那也不是说你有什么隐藏的罪，你不够顺服，都不是。那是什么原因啊？神要带你进到下一个阶段了，要去喂养人了，去服侍人了。你现在不是小 baby 了，你现在要开始啊，去教主日学了，去带人信主，要教导人圣经了，去服侍神了。你需要进到一个更深的一个领域啊，下到水深之处啊。这时候你要去下网打鱼了啊。好，所以这个就是雅歌第一章进到第二章的这个经历了。这个良人啊，呼召这个妹子起来啊，与我同去啊，因为这个冬天以往这个雨水止住过去了啊，然后就是要进到一个服侍的禾场当中了。那你这时候如果还赖在这个你的舒适圈里面，待在我不想出去啊，我的聚会里面很好啊，那时候你就会找不到出路啊，你那时候会发觉一切都没有味道啊，因为这时候你需要进到服侍当中，在服侍的当中啊。一切这个神的话对你会重新发出光来，因为这时候你不是只是为了自己，你是为了别人，这时候神会加给你更多的亮光跟启示。所以你需要进到服事当中，进到服事当中啊，就想让我们这个人啊，这个更多的什么运动，更多的运动之后你会怎么样，胃口更大啊。你如果坐在那边不动的话，胃口一直很小，但是你运动之后啊，一服事之后啊，哇，你胃口变得非常大，所以这个什么那个很多人啊，这个工作量非常大，他的饭量也非常大，就是因为啊，进到服事当中，你这个就进到下一个阶段。那也有可能啊，你这时候甚至于你需要换一个教会也有可能啊，就是说你需要从一个阶段进到下一个阶段，比方说你需要从基要真理班进到圣灵充满班啊。基要真理班就讲到说是我们是从逾越节啊，逾越节的经历啊，或者是水浸的经历，那等一下我们会说啊，水浸这个水浸灵浸这个化浸，这个是在以西结书啊四十七章里面所说的啊，然后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啊，这些是神在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几个节期，我们需要从最基本的从基要真理班，现在要长进。长进到一个地步啊，你发现哎呀，我在这里聚会啊，怎么老是听来听去啊？我还在听那个基要真理，你这时候就不会有开启了，因为你已经在基要真理班待太久了。你这时候要进到下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啊，就进到圣灵充满班了。你需要被圣灵充满，当你被圣灵充满之后啊，那些话语啊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时候从逾越节就进到五旬节了。那进到圣灵充满之后呢，下一个是什么呢？你要进到内在生活班了，进到祝棚节哦，祝棚节啊，那时候你会发现，我不是只是在聚会里面了，哇，被圣灵充满一下，哦，很兴奋而已啊。你这时候需要在生活里面学习跟主连结在一起啊，像葡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一样，跟他一直的有沟通有连接啊。那这个不能说是我这个聚会里面跟聚会以外是两个不同的生活，没有，我们现在要变成这个是。是持续的被圣灵充满，然后呢，接着还有什么？还进到全备的话语班，被话语来浸透啊。我们自己也曾经是这样，就是以前刚开始，像我刚开始信主是在这个福音派的教会，在这个华人这个查经班啊，在浸信会里面啊，这个参加主日，那后来呢？发现 这个我需要被圣灵充满啊。然后后来就去到锡安堂，哦，哎，锡安堂那边是被圣灵充满，我发现，哦，原来这个领域是我完全陌生的，哦，所以在那边，被圣灵充满，然后紧说，哇，神的同在好丰富，跟神的关系一下就拉近好多，哦，所以进到内在生活里面。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啊，发现不行啊，这个怎么样？对神的认识啊，还是停留在一个非常主观的一个经历，哦，你对于神的整个在圣经里面的这规模，还有对于我们这个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计划呀，人生的计划不够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所以这时候需要怎么进到一个全备话语班啊，全备话语班就是对话神的话语啊要更多的经历。后来我就去到那个召会啊，在那边这个受了几年的这个装备啊，那在那边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啊。好，那后来再从那边再出来，再进到下一个阶段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感觉到听讲到了读经都没有味道，是什么原因啊？就是因为我们需要进到下一个阶段啊。我们当然了，我们就是想说，你如果可以在一个教会从一而终，这个当然是非常好啊。但是问题是，有时候不是那么理想。有时候一个教会啊，只能满足我们阶段性的一个需求。等到下一个阶段，我们就是需要换到另外一个环境里面去啊，才能够得到基督更多的丰富啊。好，那然后呢，从这个全备话语班之后啊，你可能需要再进到更深的，就是十字架旷野的经历，就十字架的浸啊。那有什么教会里面让你经历这些的话？我想是没有，没有一个教会是让你保证让你经历十字架跟旷野哈。因为这个是神在每个人身上个别的带领啊，那然后最后呢还会进到更高的属灵的征战，所以他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灵程啊，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那如果你停留在前面这个阶段，而不跨入下一个阶段的话，你里面就会枯干，然后呢没有味道，然后但是你里面又知道说自己非常的饥渴，但是不知道说怎么样才能够满足。你照着原来的那套模式去运作啊，再也没办法满足你。为什么？因为你需要进到下一个阶段了。那我刚刚提到说，在这个以西结书47章里面呢，有讲到几个进啊。那个以西结啊，那时候从那个圣所啊，然后就看到有一条河啊，一道水流出来啊，那他就去量啊，他量了一千肘之后啊，那个水啊，就高到踝子骨，再量一千肘啊，那个往下继续流，那个水流就越来越深啊，到了他的膝，再流一千肘啊，就到了他的腰，再量一千肘啊，就到了他的颈部啊。好，那这个是表示说我们属灵的四个阶段啊。刚开始这个圣灵的水位直到我们的脚啊，那这个讲到说我们这时候就是所经历到是神的引导，神的祝福，因为神的路径都低下直游啊，然后我们的脚步他祝福我们的脚步啊，所以这个讲到说神的引导跟祝福，这是我们出信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历到的啊。接着呢到西是讲到祷告，讲到敬拜啊，我们这时候就更多的经历到祷告跟敬拜当中神的祝福跟全能啊。接着到腰是讲到真理，用真理当做带子束腰嘛啊，所以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要得到更多的装备。还有腰也是讲到服侍，对不对？用那个带子，
束上
带子，那个主耶稣不是也束上腰给他们洗脚，对不对？讲到服侍，所以我们不仅要这个神的祝福哈利路亚，然后我们也不仅说是祷告敬拜这个神的同在很丰富啊，那个是在地如同在天，我们要进到真理跟服侍当中啊。最后到颈部，颈是讲到顺服啊。我们就讲了我们更深的降服，所以这个是四个阶段。那有人就把它简单的说，第一个阶段是水浸，第二个阶段是灵浸，第三个阶段是化浸，最后是十字架的浸。因为这个圣经里面主耶稣是让我们这个说为人施洗，对不对？那个是水洗，对不对？水浸，那水浸是一个初步的阶段，那种信而受洗就必得救。所以踝子骨那个是到了这个脚的踝子骨，脚的踝子骨啊， 刚才是讲到说神的引导，神的祝福，但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讲到说是平安福音的鞋，传福音，报喜信，这也是讲到我们的脚被这个水淹没。好，那这个第一个阶段是水浸，第二个阶段是到了灵浸，灵浸就是讲到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因为在祷告在敬拜当中我们就被领受圣灵的充满。然后呢，接下来是到了腰部，是讲到话语，因为真理嘛，对不对？真理就是神的话来充满了我们这个人，我们不是只是这里一句那里一句，乃是被神整个话语的规模来泡透。那最后是十字架的浸，就是说你的生活完全是被十字架所掌管，完全的舍己，完全的破碎。所以我刚刚讲到说，这个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基要真理班，第二个阶段是圣灵充满班，第三个阶段是全备话语班，第四个阶段是完全破碎班，所以看我们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当然这几个可以对应到一些教会了，这个基要真理班的话可以说是福音派，福音派所讲的比较强调基要真理，同时福音派也非常讲究要传福音，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就知道啊，当努力传福音，但是传福音传到后来有时候会觉得非常的枯干，觉得说哎呀，这个就是好像在那边做工很累，那为什么呢？因为灵里面需要被神充满，所以这时候也许他需要进到灵恩派，灵恩派里面哇，被圣灵充满就完全不一样，但是不是光是灵恩派，接着你还需要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的话召会当然有些人对他有一些批评嘛，那我也知道他有一些在这个门户之见很重，但是另外一方面不能否认，就是他在话语方面的确是比较讲的比较全备，比较全备。那所以我们有段时间在召会里面也得到很大的祝福，
三年
啊。那接下来就到了完全破碎班这个没有什么教会了，没有什么教会
生活里面，
对，这个在生活里面OK， 所以我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神会引导我们像那个前不久有人打电话问我们说关于他们教会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那问我们该怎么样办那为什么？因为他是教会里面的一个执事那他呢，他跟他先生突然到了一个阶段发现怎么搞了，现在听牧师讲到都听不下去了都非常的枯干，那刚开始觉得说一定是自己的问题了就怎么样去好像是寻求主都好像是碰壁就没办法。然后另外发现不止他们哦，其他的别的执事也有同样的问题，也是觉得突然就觉得好像听讲到怎么完全突然都没味道了那怎么办？还会打瞌睡，那怎么办呢那后来就去跟传道人交通说是不是应该要改变一下这个讲道的一些
内容
或什么等等。那传道人说不行我是忠于这个神的话语我就传讲真理这个你要我换种
绝对的真理，
你要我换讲一些别的是不行的就后来沟通了几次之后后来传道人就说算了，我就不干了，辞职了那结果这几个执事就非常惊慌他们觉得自己犯下了很大的错误后来其中有一个就打电话问我们说到底该怎么办那我跟他交通了一下之后有一个感觉感觉就神这时候要带领他们进到下一个阶段了。为着那个传道人也是，对着这些弟兄姊妹们也是所以那个传道人他现在可能他已经决定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服事。那我说你感谢主这是神兴起的一个sign一个记号知道说他们现在需要在进到下一个阶段要转型了要转型了，所以对双方来说都是祝福，所以大家不要觉得难过
不要自责，
我们现在要欢欢喜喜的跟随主往前去，那他们现在需要自己要扛起这个约柜要自己要来仰望主前面的路要怎么走但是我们相信神有美好的计划为着他们所以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会从一个阶段进到下一个阶段好，所以 OK， 讲到这个百姓他们厌烦这个马拉他们这个厌烦这个马拉，这里倒不是因为他们要进到下一个阶段，是因为纯粹是因为他们 贪图这个肉体的享受，那么怀念以前在埃及的日子。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属灵的这个凌晨当中可能会出现的现象啊。有时候突然想到以前的，其实以前你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不会觉得说怀念了。但是这个百姓啊，他们真的是就想到是啊，埃及的好多东西好吃哦，所以就求肉啊。好，那碰到这种状况啊，摩西就向神求死啊，啊，摩西就对耶和华说啊，你为何苦待仆人啊？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啊？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同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去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哦，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啊。摩西真的就快崩溃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过活动，有没有带过团去郊游或者是旅行。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我们毕业旅行是我办的，那时候就要筹划，然后就要不仅要给他们吃的，给他们住的，还要给他们玩的，这些那时候就是为了这次也伤透脑筋。好啦， OK， 反正那次还是平安的度过，那就没什么特别感觉。后来啊，我们到了加拿大，有一次啊，就跟着旅游团啊去 Rocky Mountain， 去落基山脉啊，结果就发现啊，哇，做一个导游不简单啊。有的时候啊，到底在哪，然后这个大家下车之后，后来集合了就少了几个人，哇，那个导游啊急得到处找人啊，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到，然后就耽误到下一站。哎，那不过是一二十个人的一个小团啊，然后他还要预备吃的预备住的啊，那个当然是也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摩西现在是带着多少人啊？200万人，然后没有电话，没有什么通讯，就是这样凭着嘴巴这样的，这个这样传递命令，带着200万人要往前，而且呢，不是说前面下一站有什么旅馆啊，有什么这个餐厅在那边等着你，没有，完全是一片空白，然后你要预备给他们吃的。我觉得摩西他不崩溃也是很奇怪啊。当然神带领他们都给他们有预备了，但是现在有这么许多人跟你吵着要吃肉，摩西简直是受不了，对不对啊？我要我是他也早就受不了了啊。他说你不如将我给杀了啊，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摩西在想，他说做这个 leader 有什么好处啊？那后来神就说好了，他现在就要把这个叫他带70个人来，他把灵分赐给70个长老。以前啊，那个叶特罗摩西的岳父啊，曾经给他建议啊，他说你要替百姓啊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叫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只是他们要行得到啊，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那时候摩西已经是工作很繁重了，那他岳父给他这样的一个建议啊，所以那时候呢，就立了许多的这个千夫长、百夫长等等。那他们有60万的男丁，对不对？所以十夫长有多少个，就有6万个，对不对？然后呢，五十夫长呢12000个，百夫长呢6000个，千夫长呢600个。好，那这些人呢就来帮助摩西。那现在呢，摩西这个重担啊那么重啊，力不能胜。现在神给他一个安排，他说啊，你从以色列的长老当中啊，召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好，OK， 所以 当时不是已经立了一些这个这些官长来管理百姓了吗？为什么神现在又有安排啊？啊，那这个是安排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啊？你可以看就知道，这回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是立多少个人啊？70个人。OK， 之前阶级最高的是千夫长，就有600个，现在只有70个长老。那这两者之间又有不一样。之前这些官长啊是没有圣灵的膏抹，但是70个长老呢是有圣灵的膏抹，神的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开始说预言啊。好，那没有圣灵膏抹跟有圣灵膏抹差别大不大？
大，
差别很大，很大。所以这70个长老呢，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有圣灵的膏抹。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啊，我们可以服侍神啊，非常宝贵。但是你有圣灵的膏抹跟没有圣灵的膏抹，这个差别很大。在有圣灵的膏抹去服侍，那个果效啊，远远超过许多没有圣灵膏抹的人在里面的服侍啊。我们以前曾经在我们这个工作的那个机构啊，新竹的那个工研院啊，在那边办那个福音活动啊，我们有那个办公室团契，然后常常就办讲座啦，圣诞节来了传福音啦，哈。后来我们发现啊，我们这样的果效好像是用调羹在那边挖土一样啊，好慢啊。就后来就找了几个这个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的那个神的仆人来啊，结果他们在这边传福音一下，啪，哇，整个这个院里面都被翻转过来，一堆人都信主了。为什么？他们在圣灵的大能之下服侍啊，就好像用那个推土机啊，这一铲，那个整个那个土都铲起来了。我们还是用条根在那边挖土，他们是用这个怪手在那边挖土的。所以这个有圣灵的膏抹跟没有圣灵的膏抹差别很大。好，所以当这个门徒啊，他们在五旬节啊被圣灵充满之后啊，一起来讲到就3000人信主，后来又5000人信主，对不对啊？所以神的安排跟叶特罗的建议也是很好了，但是现在神给他们的这个是有加上圣灵的膏抹，所以不一样啊。我们也盼望我们的服事啊，我们的追求要进到更深的一个层次啊。OK， 那接着这里头有个问题，有一个人叫伊利达，有一个叫米达，他们在营里面说预言啊，结果呢，约书亚就求摩西制止他们啊。圣经里面说啊，有2个人在营里啊，那时候他们这70个人啊被呼召啊到这个会幕那边去集合啊，但是有2个人没去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没去，他没有讲啊。一个叫做伊利达，一个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面说预言啊。然后呢，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啊，伊利达、米达在营里面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啊！为什么？因为那些人怎么就没有听摩西的话，居然在营里面呢也说起预言来了？这个约书亚说：这怎么可以啊？你如果要说预言，一定要在我们这里啊，在会幕这边，对不对啊？”那你没有跟我们一起，你怎么可以说呢？哦，这不可以啊！就请摩西禁止他们啊。那摩西这时候说一句很特别话，他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我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摩西知道说这个约书亚为什么要禁止他们？因为他为摩西的缘故嫉妒人，他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些人没有听摩西的话啊，到这个营里面来集合啊，到会幕这边来集合，那你们怎么可以这个可以在那边说预言呢？就不行了。你要说预言的话，一定是要安得在这个摩西的底下啊，就受摩西的监管，在那边说预言。你不可以说是自己在营里面说预言啊，这个是已经是超出这个摩西所这个监督的范围了，好了，就意思就是说没有摩西的背书，他们是不能这样做的， 一定要经过摩西的背书，他们才可以说什么做什么啊。但摩西心胸非常的宽阔啊，他说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不一定要经过我背书啊，哦，不需要经过我这个授权啊，哦，他巴望神更多的兴起一些人来啊，来受感说话。这个故事啊，跟新约里面有个故事很类似啊。主耶稣那时候也碰到这样的事情。那时候门徒约翰说啊，夫子啊，我们看见一个人啊，奉你的名赶鬼啊，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啊，这一样对不对啊，这个奉主的名赶鬼这件事情好像很可以啊，但是问题是他没有跟他们一起啊，他没有到会幕面前来集合，没有在摩西的底下啊，这个他不同不来跟从你啊。主耶稣也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诶，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啊，怎么可以呢啊，主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啊。那另外呢，保罗他也是有类似的经历啊，可以这么讲了，他情况是有不太一样。他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说啊，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如何，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这在讲什么？就是保罗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这个时候啊，有一些人啊，就落井下石啊，趁人之危啊，然后说：“哎呀，保罗被关起来，那这是我们要大大的这个啊，传福音啊，这个怎么样证明说，神是喜悦我们啊，那神是不喜悦保罗啊，哈，那意思就是说，趁这个机会，他们就是要。”可以说要把保罗的这个当初的所建立的那些教会成为他们的这个自己的教会，他们来取而代之，可以这么讲啊。然后呢，他们也认真的传福音，为了证明说神喜悦他们而不喜悦保罗啊。那这个叫加添保罗捆锁的苦楚，对不对啊？保罗已经是够苦了，这时候呢，又有人在背后啊说他坏话，然后呢拼命传福音，要证明保罗是错的，他们是对的啊。好，但是保罗说没关系啊，不管怎么样啊，基督总是被传开了，因为他们所传的不是异端，他们传的还是纯正的福音，只不过他们的动机啊是跟保罗作对的啊。那保罗说没关系啊，这个只要他们传的是正确的福音，虽然他们的动机是要跟我作对，没有关系，然后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保罗的心胸是非常的开阔啊，所以即使那些人不是跟他站在同一个立场上面传福音，他也都祝福，也都接受。好，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基督教有这么多的宗派团体跟堂会啊，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啊？有些人传福音啊，做主的事工啊，跟我们不一样，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是说这个求主禁止他们啊？还是说这个祝福他们，还是怎么样啊？这在教会里面其实有几种不同的态度啊。第一个是，凡不跟我们在一起的啊，或者跟我们立场不一样、做法不同的，就应该要被定罪，因为他们是在分裂基督的身体。大家觉得这样对不对？
召会，
就是召会啊，对啊，OK， 对啊，那召会里面那个保罗说我们不应该分门结党啊，不应该分门结党，那个是分裂基督的身体啊。但问题讲这个话呢，我们怎么知道说人家不跟我们一起，是他们在分裂基督教会，而不是我们在分裂基督教会呢？因为到底谁对啊？到底谁要跟谁一起啊？哦，他说当然了，我们比较站在圣经的真理上面啊，他们我们比较对，所以他们要来配合我们啊，是这样的吗？哦，好像这个。好像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好，因为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们一定对啊？好，那另外呢，第二种看法就是我们不否定别的团体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认为说只有我们是最棒、最属灵、最符合圣经真理、最合乎神心意的啊，也有这样的教会。对啊，我是接纳别的教会，他们相信第一类的教会是认为说别的教会都是不入流的，都是甚至于啊， 别的教会是越成立越得罪神，越多设立，让基督教会就身体就越分裂，所以他们是定罪这个事情，所以他们不祝福这个别的教会。那第二个呢说 OK 啦 OK 我们不否定，但是呢老实说还是只有我们最棒，我们最属灵，我们最合乎神的心意，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说我们跟别的教会呢别的团体呢是竞争的关系啊。所以啊如果我们的团体比别人更加兴旺成长更快啊我们就哈利路亚我们就感谢赞美主啊。反过来讲看到别的教会比我们更加的兴旺啊我们就很沮丧。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心里头就是跟人家是在比较对不对要跟人家竞争。OK, 所以这个就是约书亚还有刚才那个约翰他们的心态跟这个第一个比较类似对不对不跟我们在一起了就不行这个要被定罪他们是分裂基督的身体那你在这边看起来你会觉得说这样好像不对的确当约书亚这么说的时候当约翰那么说的时候这个摩西还有主耶稣都不赞成对不对都不赞成那第二个呢你感觉是里头好像有一个骄傲在里面对不对有个骄傲。那但是你又说不出来什么地方不对因为他们那些团体可能真的是比较属灵但是
自己觉得自己是最属灵
这里头就不太对劲那第三个彼此互相竞争这个也不太对劲所以说起来这三个其实都这种态度都不对说起来这种叫做宗教的灵 ,religious spirit, 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宗教的灵你才会有这些的看法跟立场这个是有一个作者叫 Rick Joyner, 他有提到宗教的灵特别提到像这种事情好啦那应该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我想到这诗篇133篇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又是永远的生命这里是讲到这个基督的教会在灵里面合一的光景就不是刚才那三种态度了就讲到说教会在灵里面合一的话基督的丰富就不会受到隔阂就会临到每一个团体各个团体黑门的甘露是在北边以色列的北边锡安山呢在中间那黑门的甘露怎么会降在锡安山呢这48000里啊但是呢当弟兄和睦同居当教会在灵里面合一的时候这个神在某一个教会的祝福就会临到48000里以外的另外一个教会它不会受到隔阂的因为我们都在同一个身体的里面反过来讲如果我跟你都又分彼此互相竞争甚至互相否定的话神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丰富就进不到另外一个教会里面去为什么因为一道墙把它挡住了你们是什么派什么派不好我们才不是那个派那这时候另外那个派里面的丰富就进不到你这里来了对不对福音派灵恩派人都互相里面说来说去对不对彼此的丰富对方就领受不到了对不对好所以神要我们是要弟兄和睦同居在灵面彼此接纳只要不要是异端异端是另外一回事我现在讲的不是异端好所以在伊利达跟米达这个事情上面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有更加宽广的心胸像摩西一样约书亚还比较幼稚OK 好那接着后来神就降下玛纳他说我的手臂岂是缩短不能够行神迹吗他就降下玛纳
鹌鹑
降下鹌鹑对他就降下鹌鹑神就降下鹌鹑然后呢这是神第二次降鹌鹑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在一年前那时候他在出埃及之后第二个月第一次降下鹌鹑现在呢是第二次降鹌鹑这个是第二年的二月份那犹太历的二月相当于阳历的四五月之间是春天那我们知道这个鹌鹑长这个样子小小的那他们呢会他们是候鸟 它每年秋天啊，会从这个欧洲啊，一直到非洲啊迁徙啊。那这时候他们会经过这个西奈半岛啊。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他们体质上还怎么样？他们从北边从欧洲到非洲的过程当中啊，他们身上会有毒，不知道为什么啊。可是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他们从南边再回到北边去的时候啊，一样会经过西奈半岛。那时候他们就身上没有毒，所以你这时候吃他们的话是 OK 的。但是如果说是秋天你把它捕捉来吃的话，他们身上会有毒素，哦，不知道是为什么。好，那现在他们是什么时候？他们现在是春天，对不对？春天照理说啊，这个鹌鹑身上不会有毒素的。可是啊，他们这些人吃下去之后啊，就倒闭。所以这个是一个神迹，哦，照理说是应该是安全的，但是结果居然倒闭啊。哦，那圣经也会说有风从耶和华里刮起啊，把鹌鹑从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约有两肘啊，一天的路程差不多30公里左右了，两肘差不多一米啊。好，所以它差不多是这个英文的话，它是讲的说四面八方就是一天的路程，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圆啊，一个圆啊，一个圆的范围啊。直径30公里，然后两种呢，就是可能是它就是飞不高，就是在离地找一米左右的这个高度啊，所以你要捕捉它非常容易啊。结果百姓起来终日中夜啊，并且次日一整天啊，捕捉鹌鹑啊，至少的也取了十个赫梅尔，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十个赫梅尔有多大啊？赫梅尔就是。一个赫梅尔是220公升，右边这里有一个依法，那个人在倒的那个是一个依法，一个依法是22公升，一个赫梅尔就是10个依法，你后面看到这个10个这个容器，就是一个赫梅尔，可他们现在是10个赫梅尔，所以10个赫梅尔就是2200公升啊，2200公升有多大啊？差不多八个标准浴缸的容量，把它塞得满满的，八个浴缸，哇！所以他说至少的每个人啊，最少的也抓了2200公升的这个鹌鹑，好，那如果你每天吃两公升的鹌鹑的肉，那也够多，对不对？你可以吃多久？可以吃三年了，1100天，三年，三年够你一个人可以吃三年。好了 ，OK， 吃三年是一回事啊，你还要。带着这些鹌鹑去上路，去迦南地，对不对啊？每个人带着2200公升的鹌鹑上路，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让我们想到啊，在新约里面有个故事啊，这个无知的财主啊，有个财主啊，田产丰盛啊，然后后来说啊，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啊。后来神怎么对他说啊？神对他说啊：“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你看到那些人啊，拼命的去抓那些鹌鹑，可以吃三年，一个人天天吃都可以吃三年，就像那无知的财主一样。可是呢，神说今夜就要你的命。后来他们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啊，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塔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了那起贪欲之心的人。我们今天有时候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就觉得说，我需要越多越好，但你不知道你到底能不能享受完这一切啊？就像对这些不安全的，对不对？结果就算你抓了这许多，你根本没办法带上路啊！你要带这些上路是不敢，除非你就想说，我要在这边住一辈子啊，我要住在基伯罗哈塔瓦，我要住一辈子啊，我才需要这么多，对不对？但实际上我们要走这条天路，我们越清醒越好。
对
，OK， 好，那 OK， 我想今天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好了。